你听说过金色瀑布吗？所谓魔法的代价又是什么呢？欢迎收听奔奔小剧场，我是奔奔，让我带你走进奇幻世界里吧。在前两集说到，那不勒斯的大公主渊羽长出了蝴蝶结的翅膀，先是在金色瀑布这一边忘了精灵王子丹影和他们发生过的一切，但在他被传送到人类世界之后，又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，而想要穿越结界回去见精灵王子丹影。在银花骑士乌拉德的帮忙之下，渊羽终于想起自己的身份，身影却渐渐变淡，再次离开了人类世界。乌拉德想着始终没说出口的话，随手找了片叶子翻折起来，远方就传来一阵马蹄声。他警觉地安抚随行的白马和棕马，但带渊羽离去的光粉却又聚拢在一块，底下还慢慢出现了一位喃喃自语的少女。
爸爸，阿梅姐，诺特要带我回家了。
橘红色的光团围绕少女，时而又被迷雾染成暗淡的灰色，并在它的周围烙印一圈歪歪扭扭的胶痕，让金发显得更加的污浊。两匹马忘了远方可能到来的追兵，尾巴微扬，双耳朝前，眼睛巴嗒巴嗒眨。白马暗日以前常陪主人乌拉德东征西跑，到处出任务，遂率先回过神，走到乌拉德身边，舔了舔他的手。乌拉德轻抚艾玛，注视突然出现的少女，并听着远方逐步逼近的马蹄声。
阿梅姐，难道指的是索沃城的阿梅小姐吗？但这位若说是喜欢小姐，也太年轻了吧。而且我似乎还听公主殿下提过诺特这个名字。是魔法师吗？
他说到一半，少女的身体突然一震，眼角瞬间下垂，皱纹爬过了她的脸庞。但当光团变亮，少女又恢复成16岁的模样，睫毛颤抖着，眼睛就张开了。
我在哪里？
她抬头看到乌拉德，双手紧抓泥土地，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。乌拉德微笑向他伸出手，微风吹开了他的黑色刘海。
你好，我是乌拉德布雷，以前是这个王国的银花骑士，请问您是阿梅小姐的朋友吗？
少女拉住他的手站了起来，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
你不是诺特，
我是乌拉德布雷。
你明明没有像他一样的灰色眼睛，但为什么感觉那么像？
他不等乌拉德回答，就焦躁地来回踱步，衣服由橘转红，由红再转绿，然后又慢慢染上一层墨黑。雾气被一次次变幻的光芒逼得节节败退，一些带着光芒的雾气缠住乌拉德的脚踝，他的胸口像前几天遇到发光动物们一样刺痛，额头渗着冷汗。用尽了全力，却还是没办法将双脚抽离雾气。暗日和春雨凑近他，温暖的土席吹散了雾气，他才稍稍吸得到空气，虚弱微笑说：
如果我猜错了，还请见谅。请问您是奇幻仙子吗？
少女终于停住脚步，转过身看乌拉德时，洋装上斑斑点点的，仿佛撒了点黄色染料。
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您变出衣服的手法很特别，每一件礼服也很美丽。
少女终于笑了，洋装真正被染成黄色的，一头金色的卷发也扎了枚带着银蓝光芒的白色蝴蝶结，脚下的草地开了几朵花。
你比诺特还会说话，叫我启幻。那启幻小姐，
不行，只有诺特可以叫我启幻。
少女突然又变得悲伤，身上的礼服再一次一节节变灰变暗。
算了， 你叫我喜问，还是叫我喜欢仙子吧？
喜欢仙子，我们先往西走，待会再送您回玄剑国。
你又怎么知道我住在玄剑国？
是渊羽公主殿下告诉我的。
又是他？为什么又是那个人的孙女？我都是因为他，所以才失去翅膀。
奇幻仙子脸色一变，脚尖微电，却又失落地环抱自己。
但其实渊羽公主对我很好，而且也是因为她要付出代价，我才有机会过来。一定又是因为她做错什么事情。
奇幻仙子，有人逼近，我们先走吧。有什么话待会再说。
乌拉德还是笑着，但语气却强硬了点。递出暗日的缰绳时，也特别的利落。奇幻仙子这才接过缰绳，眼神朦胧而彷徨。
马是马，我上次骑马去东市集买衣服，是因为爸爸说，只要我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他才会开心。可是已经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会骑马吗？
不用担心，暗日平常跟我东奔西跑，不怕生，他会稳稳地带您走。
暗日得意地长笑一声，春雨则低头吐了口气。
春雨，你很棒，陪卢娜大人那么久，还陪公主到处跑。
你真的很特别，
诺特也是，
你们都很会安慰动物。
奇幻仙子说着，洋装和蝴蝶结又再次变成了亮橘色，变幻时的光芒再次飘向了乌拉德，让他的头一阵一阵抽痛，却还是强忍痛楚，协助奇幻仙子上了马，自己才跳到春雨的背上，往西边一指。
暗日，照先前跟罗斯特一起走的路线。
这匹马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
白马暗日踢踢前蹄，带着还在抱怨的奇幻仙子向前跑去。乌拉德则一边听远处的动态，一边安抚春雨，
不要担心，公主殿下没事的，她只是回到了丹影殿下身边。
前头的暗日却突然一声长啸，兴奋地跳了几下，并往右边声音来源处跑去。奇幻仙子紧紧地抱住马脖子，吓得都叫不出声音了。乌拉德掏出铁叶石拉动缰绳，春雨挣扎地想要继续往前跑。
春雨，春雨，把奇幻仙子带回玄剑国也是公主殿下的任务，不要怕，我会让你平安回去见卢娜大人。
春雨还在发抖，但仍乖乖依照乌拉德的指示右转追上了暗日，并纵身一跃挡住白马的去路。乌拉德在暗日的耳边轻摇铁叶时，暗日终于平静地停了下来，双耳晃了晃，但奇幻仙子还在大喊，
好可怕，让我下去，如果诺特和爸爸在这里，他们才不会这样对我，阿美姐也会对我很好。
嘘，安静一点。
你真的很没有礼貌。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
乌拉德却没回答，只是手握剑柄下了马，准备在看到追兵时率先拔出剑迎战。奇幻仙子愣愣地看着他，从他还是喜万的时候，家人疼爱他，厨房女仆阿梅虽然常唠唠叨叨，却仍百般的照顾他，而魔法师更因为当年的事情而心生愧疚，对他一直温和又有礼，就算有责备的时候，也只是出自于师父的关怀。而雪藏兔顶多也只是喜欢跟他吵吵闹闹拌拌嘴，所以这还是第一次，身边明明有人陪着，却不处处顾着他的心情，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乌拉德盯着前头树林的动静，在暗日又想往前跑时甩了甩铁叶石，并大步一跨挡在暗日前面，要抵挡即将窜出树林的追兵。没想到树林里面竟然先传来一声呵斥，
乌拉德，你离队不久，竟然连马都不会顾了吗？
那声音震得落叶翩翩，奇幻仙子害怕的直发抖。
那是谁？
乌拉德却笑了出来，双手轻握剑柄，恭恭敬敬地朝带着黑马奔出树林的女子行礼。
乌拉德在此恭迎克纳丁大人。
黑马上的女子正是银花骑士团大将军克纳丁，
他停住黑马，面无表情地扫了奇幻仙子一眼。
公主呢？说来话长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玄剑国索沃城的城主小姐喜万波迪里奥。
是奇幻仙子，叫我奇幻仙子了。
奇幻仙子原本吓得不敢动弹，但听到自己以往的名字还是忍不住喊出声，但在克纳丁的视线下又结结巴巴了起来。
我要回家，这个人说可以带我回去。
克纳丁的目光又转到乌拉德的身上。
你送信跟我说公主在这里，现在却变成要护送别人。
乌拉德不畏惧克纳丁的气势，仍开朗笑着说，
你也听过公主殿下的故事，所以这位奇幻仙子是攸关两国关系的关键，我帮她就是帮公主殿下。你就是喜欢没事找事做。
克纳丁虽然这么说，但嘴角还是微微扬起。
其他状况呢？我暂时是牵制住瑞刚殿下和莫伊大人，但还没有遇到康崔，他的马不好被我抛下了，所以等一下康崔会。
奇幻仙子突然大叫一声，跌下马来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但他还没摔到地面，就被一团银蓝色的光芒捧在半空中，衣服再次忽蓝忽红忽橘忽绿的闪烁着，爆开了一圈圈的光粉。乌拉德想要上前扶住他，但银蓝色的光粉再次让他脸色刷白，呛得连连咳嗽，只能捂住胸口沙哑地说，
克纳丁大人，麻烦你了。
克纳丁翻身下马，脚还没落地就踩破雾气，又一个转身打破了银蓝色的光芒。但在距离奇幻仙子只有一个手掌的宽度时，他却被挡住了，任凭他拳脚功夫了得，也难以继续前进。而奇幻仙子看着猛敲狂锤的克纳丁，又瞥了眼不断咳嗽的乌拉德，慢慢露出一个做梦般的笑容。
这一次，我希望可以带着翅膀去找爸爸。要是人类世界有魔法就方便多了。
他身上的光芒唰的一下射向空中的白月，亮光刺的克纳丁和三匹马不自觉低下了身。乌拉德受到魔法光粉的影响而变得虚弱，摇摇晃晃的倚着暗日，看着光柱里的奇幻仙子，却错以为看到稍早离去的渊羽，而挣扎的想要拉住记忆里的身影，却全身无力，才走了一步就感到头晕目眩。而突然有更多的人窜出了树林，他们看着眼前的光柱而吃惊地瞪大了眼。带头的高举旗帜对光柱大吼，
有异状，果然是渊羽公主搞的鬼。渊羽殿下呢？
光柱里的奇幻仙子听到这句话瞪了他一眼，
又是渊羽公主，我才不像她。
说着，光柱随他的声音炸裂成片片发光的蝴蝶。刚刚冲出树林的军队愣愣地看着蝴蝶，看着雾气缠住蝴蝶，而蝴蝶也扑向雾气。咚的好大一声，所有的骑士都看向声音的来源。只见克纳丁将剑往地面又重重一击，震得所有人的耳膜发疼，却仍深深一起鞠躬。
乐将军好。
只有带头的先直起腰杆，咧开嘴笑时，嘴角好像可以碰到眼睛。
克纳丁大人啊，您走的速度还真快，我怎么都跟不上呢？
克纳丁没有说话，但一个眼神就让带头的不敢再多嘴。而乌拉德少了魔法光粉的压迫，终于能够顺畅呼吸，就笑着潇洒地走到骑士面前说，
康崔，你不过离开银花骑士团没多久，身手是不是有点生疏了呢？
这带头的正是取代卢娜成为渊羽护卫的康崔。他看乌拉德走来，就提起勇气大喊，
乌拉德，你骗我！我怎么可能骗你？你之前跟我说公主殿下只是常出城，后来又说有马往东南方走，结果莉莉安殿下都回城了，我还是找不到可恶的大公主。现在你才是渊羽殿下的护卫，照理说你应该要比我清楚公主的动向，可是我但渊羽殿下那么叛逆，
才不会盯我的剑眼。
克纳丁在旁边打岔，
康崔，注意你的身份，记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。
康崔点头如捣蒜，
是是是，克纳丁大人说的是，我们这就出发找回公主，也还请您在国王陛下前面啊，帮我那个美言几句，还不快去。
康崔听了马上对军队挥挥手，
哎，快出发，大将军，我们先告辞了，乌拉德，等我们下次见面再说吧。
乌拉德笑着对康崔点点头。等到康崔带着军队遁入树林间后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克纳丁瞥了他一眼，故意重重叹气，
你们汉特没人真是的，每次都习惯把心事隐藏起来，等一切来不及之后才后悔。
乌拉德看向他笑了笑，
我永远不会后悔。算了，所以公主殿下去哪里了？我推测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，奇幻仙子说公主拿走她的翅膀，而公主到这里之后一直在找翅膀，所以我猜她应该是取代奇幻仙子跑到玄剑国去了。第二个，就像她常说的，回去找丹影殿下了。
你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是让她离开？
因为这是她的愿望，而且我至少在她想不起我，想不起您和卢娜大人的时候，成功让她恢复记忆了。
克纳丁面无表情地凝视乌拉德一会儿，就跳上黑马，头也不回地说，
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我们走吧。
乌拉德笑着点点头，但骑上白马时却落寞地看了看他们来时的路。白色月光想为这位骑士照亮接下来的路途，旁边的黑月却让他暗淡了几分。当黑色的月亮出现在金色瀑布这边世界的时候，渊羽刚被翅膀带走，丹影和魔法师深感绝望，一个长吁短叹，一个紧抓着头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一直到水晶球绽放出光芒的时候，才让魔法师回过神。他不顾高礼帽人在地面，只是从金色瀑布借了点水流，又沾了些越来越暗淡的月光涂在水晶球上。丹影原本捂着脸，听到魔法师口里不断念念有词，对着水晶球又是画圈又是敲击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，
如果说渊羽是和奇幻仙子交换才可以过来这边的世界，那为什么渊羽离开之后奇幻仙子都没有回来，他去哪里了？
魔法师没有回答，只是一寻红点画了一条沾着月光的线，又撒了几滴光点在草地上。
魔法师，我能帮上什么忙？
魔法师终于抬头看他，少了高礼帽的遮掩，他的脸突然苍老了数十岁，但说话时又恢复成三十几岁的模样。
是我太愚蠢，以为这次终于可以骗过他，想不到这世间的一切还是逃不过他的手掌心，所以丹影殿下，一切就交给我吧。魔法师，我不想再被动等待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。
魔法师对上丹影还带着泪痕的眼睛，丹影不闪也不躲，只是坚定地看着他。他不禁暗暗想，这王子真的不一样了。
等下渊羽公主可能还会回来，所以我可以，您可以帮忙，但我的条件是，在您遇到任何危险时都要后退，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流泪。
丹影想起自己在矮人矿坑里声嘶力竭哭喊伊图尔，还有渊羽离去时自己的六神无主，忍不住红了脸，但还是用力的点点头。魔法师看了看逐渐消退的月光，指着红点说出接下来的计划。丹影一边听一边皱眉，一边想要反驳，但最后还是没有说话。
这些只是我的推测，毕竟这件事情前所未闻，但渊羽公主是多次穿越结界的人类，而您是没有翅膀的精灵。我则是。
他叹了一口气，才又微笑说，
就称我为难得一见的魔法师吧，也许我们的力量真的可以改变千古年来的一切。
丹影迟疑地举起手，声音有点破碎，
那个布瓦和母后知道吗？
胡林长老呢？
在一切开始之前，我就推估过这种状况了。导师现在也看着呢。
像是回应他一样，蘑菇森林那边投来了一阵银蓝色的光芒，而水晶球上的红点也越来越亮。丹影照魔法师说的，吞下祖母绿羽毛戒，对准红点晃了晃，那红点瞬间扩大变白，最后形成了一团白雾，渊羽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里头。丹影重新戴上戒指，抚弄上头的祖母绿，他看着雾气散去，渊羽张开眼时四处张望，口里还在喃喃自语：
奇怪，我在哪里？刚刚我不是还在跟乌拉德讲话吗？
丹影微笑地往前走了一步。
亲爱的渊羽公主殿下，我有这个荣幸邀请您一起参加宴会吗？
他的语气虽然开朗，但声音还是高了点。
渊羽吓了一跳，眼睛眨啊眨，拉了拉裙摆说：
不好意思，请问我们以前见过吗？
丹影瞥了魔法师一眼，觉得脸有点烫，却还是维持最灿烂的笑容，讲出魔法师要他说的台词：
不只见过，我还存在于你听过的故事里。
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。那想知道后续，请记得订阅奔奔小剧场。奔奔现在因为要养身体，得要早睡，那工作又比较忙，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慢更新，但放心，我怎么样都会跑到终点去。那喜欢故事也可以小额赞助奔奔，或是有兴趣解锁乌拉德和上古时期故事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，那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和 Instagram。 我们下次见，奔奔小剧场下回待续。